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太多关于那个所谓显化法则的老生常谈了，
确实，满大街都是这种大师。
对吧？他们总是告诉你要闭上眼睛，然后拼命去想你想要的东西，就好像怎么说呢？你需要耗尽全身的精力，才能在这片虚无里无中生有地捏造出你的梦想生活。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特别疲惫，而且很容易产生挫败感。
没错。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们可能完全搞错了方向呢？如果有人说你根本不需要去创造任何东西呢？
因为你想要的一切其实已经存在了，对吧？
完全正确，不管是完美的健康、惊人的财富，还是理想的伴侣，都已经存在了。你需要的仅仅是像换电视频道一样，直接冲浪到那个结果已经存在的平行现实里。
这个比喻很贴切。
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聊聊 Boosie Greenwoods，一个原本做喜剧和配音的家伙，怎么就意外成了《现实跨冲浪》这本奇书的非官方代言人了？
很高兴开启这场探索。说真的，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现实跨冲浪绝对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教你只要微笑就能成功的有毒正能量自助书。
绝对不是，它听起来甚至有点冷酷。
是的。当我们拨开他的表层，你会发现 Boosie 在访谈里揭示了一个极其深邃的知识网络。这套理论不光是俄罗斯作者 Vadim Zeland 的个人发明，
还有谁的影子？
他其实跟艾默森讲的自力哲学、拿破仑希尔对心智的剖析，甚至那种古老神秘的卡巴拉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哇，这么宏大，在这个信息过载、注意力天天被算法撕扯的世界里。这简直是一套超级实用的生存策略。
没错，他教你怎么在混乱里保持意识的绝对清醒。
那我们得先聊聊 Boosie 这个人的起源故事了。说真的，一个喜剧演员是怎么一头扎进这种高维平行宇宙理论里的？
这个故事真的挺绝的。他最开始接触英文版的《现实跨冲浪》时，经历简直可以说是灾难。
我记得资料里说，当时的英文有声书版本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全都是那种冷冰冰的、极其刺耳的电脑机械音在朗读，而且背景里甚至还配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音乐。
天哪，听起来像恐怖片儿，普通人听到这种肯定就直接关掉，然后去网上打个差评了。
对，但布奇的做法非常硬核，他直接秉持着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容易的原则，
哈哈，根本不管版权是吧？
完全没管那个俄罗斯出版商的版权纠纷，他直接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用专业的设备把前三章重新录了出来，然后就扔到了 YouTube 上。
他当时是为了赚钱吗？
根本不是，他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洗脑，就是强迫自己把这些复杂的原则听进去。结果这个无心之举让他意外爆红了。
太有意思了，这听起来像个好玩的轶事，但其实大有玄机，对不对？
没错，如果你仔细拆解，Boosie 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完美践行现实跨冲浪的最核心原则。
怎么说？
你看，面对一个糟糕的现实，也就是那本刺耳的机械鹰有声书，他没有去论坛上发帖抱怨。
他没有跟现实死磕。
对对对。他没有给出版商写抗议信，因为在跨冲浪的理论里，你越是对抗什么，你就在给什么注入能量。
哇，所以他直接采取了行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优质有声书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新现实里。
就是这个逻辑。另外，访谈里 Boosie 和这本书的翻译者 Dean 都提到一个观点，非常深刻。Zeland 本人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些知识的发明者，
像个管道一样。
没错，它更像是一个接收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读者觉得读这些文字就像读当下的力量一样，它直接绕过了大脑的逻辑防御，在跟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对话。
等一下，这个说法挺震撼的，你的意思是，这就好像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这些道理，只是这本书提供了正确的密码，把我们的记忆解锁了。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既然密码输入了，那我们到底在冲浪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让我超级好奇的概念，变化空间。
The alternative space。
对，Boosie 在访谈里极其坦率， 他极其讨厌西方泛滥的显化这个词，他甚至开玩笑说，听到显化这个词，就像听到了精神运动里的加州旅馆。
哈哈，简直让人抓狂。
为什么他这么排斥显化呢？
因为显化这个词在潜意识里暗示着一种强烈的匮乏感。
匮乏感？
对。当你想去显化一辆跑车或者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内心的潜台词其实是，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必须用力去无中生有的创造它。
啊，那种用力过猛的执念反而会产生巨大的阻力。
没错，现实跨冲浪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他提出，在所谓现实这面镜子的另一边，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变化空间，
像个巨大的电影胶片库。
非常贴切。一个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可能性的无限胶片库。 Boosie 用了一个极好的电影隐喻，在《黑客帝国》里，那个小男孩告诉你有没有勺子，
但在跨冲浪的世界里，规则是
有无限的勺子。
哇哦！所以当你想要改变生活时，你不需要去变魔术，你只需要调整自身的频率，过渡到那张已经有你想要结果的胶片上。
就是这样，非常优雅。
那让我在这里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哈，我如果带入正在收听的你的视角，我肯定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玄学。
正常的反应。
如果镜子那边真的有无限的现实，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今晚足够相信，我明天一早醒来就能立刻冲浪到一个我是某个帝国皇帝的现实里，或者我是个顶尖脑外科医生？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必要的质疑。不细在探讨里也极其冷静地回应了这种极端假设，答案是不可能。
谢天谢地，不然世界就乱套了。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在变化空间中，虽然理论上每一种可能性都有，但现实物质世界是有惯性和密度的，有些现实的波浪离你太远了，
我的冲浪板追不上。
对，你现在脚下踩着的冲浪板，也就是你的心智模式、物理条件，根本没法在一夜之间跨越那么大的鸿沟。
那这个无限可能性不就是句空话吗？
并不是。接受这个设定真正的威力在于彻底打碎你的心智天花板。当你不再认为某件事儿绝对不可能时，你就卸下了最大的内部阻力。
访谈里是不是提到了 Twofty 那本书里的一个奇幻例子？
对，那个意大利火车的例子。一群乘客在意大利坐火车，穿过一个洞穴后，竟然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出现在了墨西哥。
天哪，这是物理上的虫洞转移吗？
暂且不论这是真的还是个极端隐喻，它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强烈冲击我们固有的逻辑边界，停止内耗，你才能顺畅滑行。
明白了，所以冲浪不是玩无视物理定律的魔法，而是在无限轨道上寻找阻力最小的那条线。
总结得很精准。
但是现实生活那么艰难，既然我们都在努力冲浪，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经常把我们从冲浪板上狠狠拍进水里？ Boosie 给了一个听起来像物理学名词的答案。
摆锤。
对， pendulums。 这到底是个什么机制？
这是理解这道体系绝对绕不开的核心。我们到底在被什么吸走能量？社会的突发新闻，狂热的公共舆论，公司里压抑的文化，这些都是摆锤。
很多人觉得这种控制大众思想的东西肯定是邪恶的阴谋。
Boosie 明确指出，摆锤完全是中立的，他们只是为了维持某种平衡而聚集起来的能量结构。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件上，一个摆锤就诞生了。
访谈里那个关于 CNN 新闻网的例子太生动了。如果你每天早上盯着滚动新闻超过10分钟，看那些灾难和危机，
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焦虑的废人。
对，感觉世界末日都要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产生的情绪，无论是恐惧还是愤怒，正是这个新闻摆锤赖以生存的食物。
它在疯狂地吸干你的能量。
但如果你是坐在镜头前的新闻主播呢？你会希望这个摆锤越强大、越狂热越好。
没错，因为你在利用它，它在给你注入极大的关注度、金钱和肾上腺素。
所以关键机制是能量的流向。
对，摆锤不在乎你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只要你对它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哪怕是咒骂它，你都在给它供能。
唯一饿死它的方式就是彻底漠视。
漠视，并且不带情绪的转移注意力。就像顶级喜剧员在舞台上其实就是在操控观众情绪这个巨大的摆锤。
如果观众冷场，喜剧员感到恐惧， 它就会被吞噬。
但如果它能借力打力，顺着能量滑行，它就能让全场沸腾。所以你要时刻审视你关注的东西，它从你这里拿走的是不是比它给你的还多。
如果是，就立刻切断连接。所以摆锤就像海洋里的洋流，盲目对抗就会溺水，但看清方向就能借力。
完全正确。那么实操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想吸干我们的洋流，我们该怎么集中注意力稳住冲浪板？不只提到 Trufti 里一个极其怪异的工具，
你说的是普拉特？
对，或者翻译成法变。这到底是个什么科幻玩意儿？
它确实是整个体系里最具体也有点科幻色彩的工具。它不是真的辫子，而是一种类似幻肢的存在，长在你的后背，大概两个肩胛骨之间。
如果我是第一次听，我肯定觉得疯了。关注后背上的幻肢。
当你集中注意力激活它时，它会像星球大战绝地武士的马尾辫一样，直接竖立在你的头顶。
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布奇在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试过，对吧？
对，当他的星巴克排队时，仅仅是在脑海中激活这个普拉特，周围路人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人们会突然感到不自在，甚至转头死死盯着他看。
哇，就好像他真实的改变了周围的局部能量场。
是的，为什么把注意力放在肩胛骨之间有这种反应呢？因为它强行改变了你习惯性的意识锚点。
我们平时意识都集中在脑子里。
没错，大脑里喋喋不休的内部对话就是摆锤最容易抓住你的地方。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后背这个反直觉的空间时，你瞬间切断了跟摆锤的纠缠。
你从被动反应者变成了主动观察者。
周围的人潜意识里捕捉到了这种气场的巨变。在聊这个的时候，布斯还分享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决定，
放去传统的冥想。
对，
在现在的自助圈子里，冥想不是包治百病吗？他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布斯发现长期定时的传统冥想让他变成了一个处于慢性麻木状态的人，
变得与世无争了吗？
对，退缩成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但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这种麻木是致命的。快冲浪要求的是主动创造现实，而不是逃避。
所以他现在怎么做？
他现在只专注于自己的意识中心，也就是胃和心脏之间的胸部中央。他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要时刻保持对呼吸的绝对控制。
是我在主动呼吸，而不是我被呼吸带着走。
没错，这是一种极具张力的在场感。我明白了，我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当你100%锚定在自己的身体里时，周围的世界仿佛变了，人们对你更友善，连红绿灯都配合你。
意识就是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就是什么。
太精辟了。那把这些高维概念拉回地面， Bussy 每天早晨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神秘仪式吗？
极其接地气。首先，醒来后第一个小时绝对不碰手机。
手机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摆锤集合体啊。
对，他拒绝外部能量在清晨入侵大脑。其次，他会做《艺术家之路》里的晨间笔记，
自由写作。
在刚醒来，理智和逻辑还没完全接管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写，这能绕过逻辑大脑，直接从潜意识深处打捞黄金坚果。
绕过逻辑直接行动，这让我想到他在访谈里用戏剧做的一个绝妙隐喻。他说，即兴戏剧和单口戏剧完全是两码事儿。
是的。即兴戏剧是完全臣服于当下的能量，
而单口戏剧它形容说必须在一个虚假的环境里凭空创造出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就像是同时有150个棒球投手向你狂掷棒球，而你却必须保持冷静，试图打全垒打。
这个比喻极其生动。
但让我反驳一下啊，如果面对150个飞过来的棒球，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可怕的狂慌发作。我以为跨冲浪的精髓是毫不费力的顺流而下，怎么听起来这么让人精疲力尽？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切入点。这里的毫不费力绝对不是指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做，那叫被动挨打。
那这150个投手比喻的是什么？
是现实世界向你砸来的海量信息、危机和选择。如果你试图用大脑去逐一分析，去抗争每一个球，你绝对会崩溃。
那跨冲浪怎么应对？
毫不费力是指你的内心状态没有阻力，你激活了普拉德，把意识稳在中心， 你不去评判这些球是好是坏，只是保持极度专注，看准想要的那个，然后挥棒。
也就是努力保持意识清醒，而不是去跟现实肉搏。
完全正确。为了支撑这种清醒，Boosie 最后推荐了几本极其硬核的参考书，
比如拿破仑希尔的《战胜魔鬼》。
这本书讲了人类是怎么被社会和自身的恐惧催眠的，摆锤就是通过植入恐惧来控制我们的，不识别恐惧，你就是个傀儡。
还有爱默生的《自立》，教你如何在群体共事里拔掉摆锤的插头。
对，还有一本大卫戴达的《超级男人的方式》，探讨如何在挑战中保持核心能量的稳定。如果你连自身即兴的管理不好，一遇刺激就崩溃了。
甚至他还推荐了 Steve Martin 的喜剧大师课，因为喜剧的核心就是重构现实。梳理到这里，所有的拼图都拼凑起来了。
是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让我们为正在收听的你提炼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大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彻底的解放。你不需要再咬牙切齿地抵抗讨厌的现实，也不用耗尽心力去凭空捏造遥不可及的未来。你要做的仅仅是管理好你的注意力，
不要被那些贩卖焦虑的摆锤吸干能量。
没错，找回意识中心，激活觉知，停止抵抗水流，平稳地滑向那个已经有无限可能性的平行现实。
我完全同意，真正的智慧不是盲目崇拜大师或积累技巧，真正的智慧是洞悉这些能量法则，然后在每天不看手机的决定里，在面对混乱的呼吸间反复去实践它。
从受害者变成掌握主动权的冲浪者，说得真透彻。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访谈内容，但绝对会让你今晚辗转反侧的思想实验。
那个关于记忆的假设，对吧？
对，如果在变化空间里真的有无限的平行世界，而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地跨越不同的现实，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脑海里那些无比确信的记忆，根本不是真实发生过的过去的记录呢？
哇哦！
有没有可能，那些记忆只是当我们冲浪到这个新版本现实时，系统为了让一切合乎逻辑，强行给我们植入的背景设定呢？
令人脊背发凉。
如果连你以为坚不可摧的过去，都只是随时可变被下载的背景板，那你现在对未来的恐惧，对当下的紧绷，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慢慢思考。期待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